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证实王毅将在26号访问华府三日。哈马斯基于人质健康因素再次释放两名以色列女性。以巴战火燃烧，加沙走廊已经超过5000人丧生。白宫指出，伊朗支持的民兵正在加强袭击美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向国会提交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美国议员搭机到港，因随身行李有枪一度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政府高层官员礼拜一表示，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在这个礼拜稍后造访华府。这次访问会在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之际进行，美国官员期盼北京当局能够协助压制当前形势。美方官员称，王毅到访的时间预定在10月26号到28号，期间将会晤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但拒绝透露王毅是否会会见总统拜登。王毅这次出访美国，将是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11月在旧金山会面之前，美中两国进行的最高层级会晤。而在当前的以巴冲突升温之际，王毅礼拜一亦同以色列外交部长柯恩通了一次电话。对此，王毅称中方将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并称各国都拥有自卫权。而以色列方面就再次强调哈马斯武装组织所构成的安全挑战。礼拜一，激进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团体说，为了回应埃及和卡达尔的斡旋努力，他们以健康状况为由再次释放两名女性平民人质。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两人都是以色列的年长妇人。路透社报道，哈马斯旗下的艾滋丁卡萨姆女发言人乌贝达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发布声明说，基于人道和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我们决定释放他们。自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跨境袭击，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并挟持200多名人质。大约两个礼拜过后，哈马斯在20号释放一对美国母女。以色列媒体礼拜一亦都指出，随着第三和第四名人质获释，他们的家属已经得知消息。两人随后亦都抵达连接加沙走廊和埃及的拉法边界关卡。据以色列军方礼拜一指，他们已经在过去24个钟头内攻击了加沙走廊的320几个目标，其中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躲藏的隧道、指挥所、瞭望哨、迫击炮及反战车导弹发射阵地。加沙走廊卫生当局指，巴勒斯坦人因为空袭而丧生的死亡人数已经升破5000关卡。此外，第三批援助物资车队礼拜一亦向被围困的加沙走廊运送水、粮食和药品，但联合国警告说，这个其中并不包括燃料，预计能源储备将在未来两日内耗尽。据联合国官员说，现在每日至少需要约100辆卡车才能够满足加沙230万居民的基本需求，其中约有140万人现在无家可归。目前援助车队开始从埃及进入加沙走廊后，美国特使正在和以色列、埃及和联合国谈判建立一个持续的运送机制，以便将援助物资送入加沙。针对当前中东局势，白宫礼拜一说，伊朗正在积极协助他们所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拜登总统已经指示国防部必须做好准备并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柯比说，在过去一个礼拜，尤其是最近几日，这一类袭击正在上升，而这些武装组织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当局的支持。此外，伊朗亦持续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柯比说，我们知道伊朗正在密切监视这件事，在某些情况下，伊朗还积极协助这些袭击。 儘管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想和這些襲擊撇清關係，但美國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強調，我們不會輕易允許我們在該地區的利益受到威脅。星期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向土耳其議會提交了一份瑞典加入北約的議定書，以供國會批准。這一舉動對瑞典和北約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突破，使瑞典這一北歐國家來成為北約一員的目標又邁進一步。對此，瑞典首相烏爾夫·克里斯特松對這一舉措表示歡迎，他在 X 平台上說，現在該由議會來處理這個問題了。按照北約的規定，加入該組織需要獲得現有成員國的全體同意，包括土耳其在內。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星期一亦都指，他期待著土耳其議會能夠快速投票批准，並歡迎瑞典很快能夠成為盟友，表示這個會使整個聯盟更加強大和安全。华盛顿州议员韦宜森从加州旧金山飞往香港时，发现自己的随身行李内放了一支手枪，他落机之后即刻向海关说明并被捕。他已经在23号获得交保，但不得离开香港。威尔森说，他被控持有未经登记的枪支，并将在10月30号举行一场法院庭审会。据 NBC 报道，威尔森透露，他当时先从俄勒冈州波特兰机场前往加州，没留意到手枪就放在手提包内，而波特兰安检的 X 光机亦都没有觉察异常，就这样被他登机飞到旧金山。威尔森说，虽然他的手枪没有在香港登记，但在华盛顿州已经完整注册，而且自己持有华盛顿州的隐蔽持枪证件。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了解波特兰机场安检是否出问题。威尔森此行是自费和妻子前往东南亚度假，他的办公室23号发表声明说，这是一宗无心之过，他预期情况会很快解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军方准备就绪， Google 暂停以色列即时路况。袭击叙利亚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击落俄罗斯14架攻击无人机。八名共和党人角逐众议院议长，礼拜二再举行投票。路易斯安那州野火烟霾助长超级浓雾，导致上百辆车追撞，多人死伤。美国发布 H1B 签证计划改革方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夏加里少将礼拜二表示，军方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好准备，并下定决心，正等待政府下令。他预计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持续多个礼拜。夏加里亦感谢埃及，并称他在释放加沙人质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以色列可能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Google 公司星期一证实，考量以色列当地社区安全问题，将暂时关闭旗下导航应用程式 Google 地图和位置，停止提供查看以色列实时交通情况数据。根据路透社报道，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Google 亦采取了类似做法，在乌克兰亦暂停提供即时路况资料。Google 在2013年收购了以色列导航软件应用程式位置，并在2022年合并了两个产品的团队。无人机袭击叙利亚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纳巴尔说，叙利亚的坦夫发生了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两架进行单向攻击的无人机遇到击落，美军无人受伤。莱德说，这些无人机是由防御系统击落。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10月7号在加沙发动跨境袭击以来，至今已经有1400多人死亡。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派系威胁要攻击美国利益。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官员先前曾经表示，叙利亚的攻击目标是美国，以及打击伊斯兰国 IS 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伊拉克一个自称伊斯兰反抗军的团体 较早时表示已经出动无人机攻击叙利亚坦夫和马尼基耶的美军。伊斯兰反抗军还声称21号袭击了驻伊拉克美军，而美军上个礼拜就在伊拉克击落了两架无人机。乌克兰官员23号表示，俄罗斯军队连夜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了该国不同地区。乌克兰空军表示击落了全部14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包括13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并击落了巡航导弹。俄罗斯多次对敖德萨进行空袭，包括黑海和多瑙河沿岸的港口。乌克兰内政部在电报消息应用程序上说，俄罗斯最新的袭击目标是乌克兰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众议院群龙无首，拜登总统为乌克兰、以色列和美墨边境提供1060亿美元资金的请求仍然悬而未决。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已经将所有这些项目整合在一起，但共和党人可能会试图将他们分开，因为他们在进一步支持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共和党23号试图就领导众议院的新议长人寻求共识，以解决以色列、乌克兰和联邦政府的资金需求。宾夕凡尼亚州众议员候选人默瑟23号晚间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之后，宣布退出议长竞选。8位议长人选包括共和党众议员第3号人物艾默，在一场两个半钟头的闭门会议中争取共和党同僚的支持，并回答有关他们将如何担任这项职务的问题。美国东部时间礼拜二上午9点，众议院共和党将投票选出议长提名人，议员将会连续进行无记名投票，每轮得票最少的候选人会被淘汰。这个过程会持续到某一名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为止。由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是拥有微弱多数，一些议员担心礼拜二选出的提名人最终在议长选举时可能仍无法获得217票而赢得议长职位。美国官员说，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以西一带23号因沼泽野火烟霾助长下产生超级浓雾，造成158辆汽车连环追撞，导致7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路易斯安那州警方发布的画面显示，至少有一辆汽车车身旁边浸在水中。州警在社群媒体 Facebook 说，连环车祸发生后，搜救工作持续多个钟头，事故现场部分地区爆出火苗，迫使紧急救援人员将一辆油罐车上的危险物卸下。这些事故导致55号州际公路的部分路段封闭。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在声明中向车祸罹难者致哀，而且呼吁民众捐血，并敦促驾驶人注意野火烟霾和浓雾的危险组合。美国国家气象局形容这个是潮湿闷烧的有机物质中释出的烟雾和湿气的混合物，在这个期间能见到不到3公尺。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在联邦公布上公布了 H1B 签证计划改革方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变动之一是 H1B 抽签的运作方式。拟定的新流程将会通过多种方式简化 H1B 计划的要求，包括修订特殊职业的监管定义和标准，澄清特殊职业标准中的通常并不意味着总系等。拟定的新流程将解决一人多抽的投机现象。除了抽签方面的变化，拜登政府还首次提议公司老板可以为自己申请 H1B 签证，还有其他变革亦都使签证更容易获得。此外，提议还要恢复一个名为 Prior Deference 的政策等。国土安全部目前公布的 H1B 改革方案只是提议，并非最终政策。拟定的规则还将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公众提出意见后，国土安全部将收集所有意见并公布最终规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